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他不但将上帝天国深奥的真理教导人，而且还用故事和比喻使那些真理让人永远记在心上。耶稣所讲的故事当中，人们最爱听的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
爸，明早，工人们正在耕田，现在我去看看他们。
我的好孩子，要是我没有你可以依靠啊，我这年纪这么大，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弟弟在哪儿？他应该来帮帮你啊。
他呀，没办法起得这么早，昨天晚上跟朋友出去玩得很晚才回来，我可不敢叫他起来帮忙，一会儿他又得发脾气了。
这儿啊，我给你们做了饭菜，够你们两兄弟吃的了。耕田的工作很重啊。喏，还有一壶水。
哇，谢谢您妈。我走了，晚上见啊。
好。
爸妈早。
你哥哥早就出去工作了，你好歹也去帮帮他的忙嘛。
他又不是亲身下田工作，长工们会做的，他不过是尖尖工嘛。我看呢，我去不去都无所谓。
如果你去帮点忙，你哥哥对你的看法就会好一些的。
哥哥不在家正好啊，我早就有些话要跟你们谈呢，现在正是好机会。
你有话不要你哥哥知道？是什么？
爸妈，我是想啊，你们
有什么心事了吗？你在想什么，孩子？
我想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嘛，我已经是个成人，是不是？
是啊，你如今已经是个大人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
我想有一天我们总会分家的，我会得到一份家产，对不对？
是的。这份产业由你和你哥哥两个人来分。
可是呢，我的一份呢，我现在就要。
什么？你爸爸还没有死，你就想要分家了？
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就分呢？
孩子，这么做是不聪明的。如果你能等。
等到什么时候嘛？我现在就要。
好吧，孩子，我们就开始分牛羊。
我要的是钱呢。
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得花时间呢。
这我愿意等。
今天我在诸位亲戚的面前把产业分了，现在我把小儿子应得的一份全部交给他。这里呢是金钱、银块还有现金。
谢谢您啊，爸爸。
你是不是计划要做买卖？
不做什么买卖，我是要离开这
儿。要出门？要离开我们？
是的，妈。
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准备到哪儿去？
我还不一定呢。不过我要先出国，到一个没有人管我这个不能做那个应该做的地方去。有一点我倒是知道，就是不愿意做工，做工，做工，一生一世都要做工。嗨，我要舒舒服服的，当我还年轻啊，嗨，享受享受，快乐快乐。
孩子，那样的生活不会带给你什么快乐。
爸，别教训了，我已经下了决心。
你会常回来看看我们的，是不是啊？
妈，别哭了，至少我今天还不走嘛。
小儿子离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经过了很多天的旅行，他到了外国的大都市。
哎，人，人，到处都是人，这正是我一直梦想的啊！嘿嘿嘿，等我找个理想的地方安顿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要买最漂亮的衣服。不再像个乡巴佬，嘿，有这么多钱，不怕没有朋友吗？大大的享受享受，朝朝宴席，夜夜良宵。哎，老兄啊，想要找个旅馆，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去找啊？
啊，嗯，在街的那头，再过去一点啊，就有几家豪华的旅馆。我看你是不是要找比较便宜的地方？再过去一条街上啊，有些旅馆对你很合适，比较便宜。
哼，你猜错了。我得住城里最上等的旅馆。
嗯，
你说您要件漂亮的大衣啊？这件怎么样？
哎，这是你店里最好的吗？
是的。
哦，
可是价钱呢，比较贵一点。
钱没有问题啊，什么贵不贵的，这件我要了。
账单给谁、啊？
给我，给我。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从来啊就不让我的朋友付账的。
老兄，够意思，够意思，够朋友啊！
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浪子享尽奢华，做尽了坏事。他带来以为用不完的钱也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加上当地因为缺乏雨水而遭遇饥荒，因为没有酒肉，他的酒肉朋友也不见了。如今必须要找份工作，不然就要挨饿了。
老板，我想把这辆马车跟这几匹马还给你，我觉得现在不需要了。
哦，好吧，我把钱给你啊。
哎哎，
这是你的钱。
哦，老板，等一等，我付给你的钱比这些要多3倍呀、啊。
景况不同了。
啊？
现在谁要买这种奢侈的东西啊？
可是，老板，可是，
抱歉得很啊。要不然你拿回去到别的地方去试试看啊。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拿这些钱算了。这些工作我会做的，老板，我会写，会算，会记账的。
抱歉，已经没有空缺了。
老板，
请你到别处高就吧啊。
老板，我愿意做这份工作，我会读，我会写的。
哎呀，对不起啊，我刚好请了人了。
我会耕田，会挖地，我有气力啊。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老天爷不下雨，耕田又有什么用啊？
求求您，请您可怜可怜我，给我一点工作做嘛，拜托拜托。
好吧，好吧， 你去照顾那群猪吧。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我一定好好照顾您的猪，谢谢啊谢谢。我的肚子好饿，我没有敢告诉老板，今天我还没吃过东西呢。这些猪都比我还幸福，至少他们还有东西吃。
这个时候，浪子开始想家了。有一个朋友从外州打长途电话来找我一起祷告，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他非常害怕，担心忧虑。虽然我们一起祷告，他还是很担心，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交托。其实祷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交托。交托有三部分，第一步是认识，第二步是信心，第三步是放手。首先，我必须认识我所交托的对象，我才能相信他，我对他有信心，才能放手把事情交给他。譬如说，我要常常到医院去看医生，门诊的时候，我不想把 baby 带去，就得请一个人帮忙到我家来照顾 baby。 这个人呢，一定是我认识的人，一定是我的熟朋友，我不只是认识他，而且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有足够的爱心，他喜欢小孩，他也很有经验，他自己也有小孩，是几个孩子的妈。我认识他，所以我信任他，相信他能够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当我把小孩交给他以后，我就会很放心。我会放心的，不会三分钟五分钟打电话来查情，哎呀，孩子吃奶了没有啊，你喂了没有啊，吃 baby food 没有啊，吃了这个固体食物没有啊，孩子该换尿布了，孩子该睡觉了。这样子的话，根本表示我不信任他的能力。我必须放手，相信他的判断不会有错误，我要相信他照顾孩子的方法。同样的，祷告中的交托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认识所交托的神，他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永远不会误事，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他值得信赖，因为他从不说谎，他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一定做到，他的应许永不会落空。当我越认识神，我才能对他越有信心。而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从不同人的经历和记载综合来认识神的性格，神做事的方法，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我认识了我祷告的主，把我的事交托在他手里以后，我就必须相信他在这一切事上掌权，就不是我的事了。好比我请老公帮忙我去邮局寄重要的文件，我就要相信老公知道怎么做，我不能限定他一定非要照我的时间，照我的方法来办事。我的老公一定有充足的判断能力，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办好。虽然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一定比他聪明，我必须信任他，我就会很安心。既然交托了，最后一定要放手。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哎呀，他背得好累，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因为在乡间小路上，车子行人都不多。就在他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有一部车从旁边经过，停了下来。车主好意地邀请他上车，愿意送他回家。他高兴地上车，直道谢，坐了下来。可是呢，肩上的重担还是没有放下来，一直背着。好心的车主说：哎，你怎么上了车还不放下你的包袱呢？那个人说：哎呀，麻烦你送我一程，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这种小事还是我自己来吧，这个担子我还担得起，就别麻烦你了。其实啊，我们祷告好像也像这个光景。我们祷告之后，常常觉得没有如释重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卸下这个担子。有些时候，我们在大事上交托，在小事上反而不容易交托。
记得老大贤安出生的时候，我的健康很不好，体力很差，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小孩，也无法做家事，甚至连拿衣服到楼下的洗衣房去洗都没有办法，只有交托。就这样经历主丰富的恩典与信实，后来渐渐的，神让我健康越来越好。七年后生了贤乐，我洗车、擦地板、拔草，样样全来。但是贤乐出生以后，我反而常常为一些小事情担心。第一个月他便秘，后来换了各样品牌的奶粉，他又吐奶，然后接下来担心他吃的不够，六个月以后又生病不断。有一天我累坏了，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看见以前的我因为只能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很轻松。现在我健康了，常常忽略了要继续的倚靠神，不知不觉越来越倚靠自己。所以神提醒我，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事神不能或是不愿意看顾的。您有什么重担担不了的，或是只有芝麻小事却烦扰在你的心头呢？没有一件大事神解决不了，也没有一件小事神不屑于插手的。信靠他，放手交给他，您一定能更认识他。
天下哪一位父亲不想做个好爸爸呢？听众朋友，您心目中哪个爸爸是位理想的父亲？很希望您来信告诉我。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他是四千年前的亚伯拉罕。每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话之后，亚伯拉罕都会在那个地方逐一座坛，纪念神的作为，在那里祷告，求告神的名。听众朋友，您我留给孩子什么精神遗产呢？人可以留给下一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对神的信仰，帮助孩子信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您我迟早有一天会离开孩子，如果那时候他们信了耶稣，耶稣就会一生与他们同行，困难中帮助，危险中保护。神比我们更爱孩子，他的能力智慧比我们更大。亚伯拉罕为什么得到神那么大的祝福，您可知道吗？神说，因为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和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的应许都成就了。听众朋友，好父亲留给孩子信仰神的精神遗产，但愿您我也向亚伯拉罕学习父亲的好榜样，帮助孩子信靠顺服那位创造天地拯救人类的上帝。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信介，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
是的。
你们信神有多久了？
我比较晚。
我应该是19岁受洗。
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世英，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是吗？
是。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这些丈夫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不过他们的妻子是基督徒，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讲几句话，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
嗯，我想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男生的背膀是要被依靠的，是要挺得住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出口，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得下来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来到我这里，我可以让你安息，可以让你安歇，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其实这是圣经在里面所叙述的，因为这句话很对我的生命有改变，所以我愿意把重担卸给这位可以看顾我的神。
世英，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重担、困难、挑战，靠着自己的能力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他听到了信介的鼓励，说你应该把这个重担交给神，可是他又不认识神，他们应该怎么交托，应该怎么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求他的帮助？
今天你听到广播，那就是你听到真神的机会。在我跟信介度过这段难关的时候，我常常为他祷告，因为他失去了他最爱的父亲，我也只能在旁边安慰他，为他祷告，让他无后顾之忧，不要担心孩子，不要担心妈妈的身体，不要担心家里，我们承受不起的，我们就把它卸给神，我们就两个一起祷告。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的父亲走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在看顾着你，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重担越来越轻，因为他已经把你扛起来了。他把你自己也把你的重担全部承担了，你会越来越走得越轻松。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为他做祷告。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洗，可是几年之后，在一个讲道的过程里面，他站起来说，今天可以有人为我受洗吗？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发生功效了，在他心里已经开始作用了。
信介，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来到教会里面，教会给您投射的一些印象是什么？
我可以很简单的讲，我不信主的这12年，前6年我失去父亲，后7年到12年我进教会，我知道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我的重担卸给神，我失去了依靠，那我在这一个走进教会的时候，也让我着实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盼望，我开始慢慢的从圣经里面去了解。我必须要提的是，我是一个不信神的，我是慢热的去了解这一个圣经里面的神告诉我，我的生命是什么东西。这样。
世英，我相信在那头5、6年里面，就是信介刚刚进到教会那几年，从信介来讲的话，可能他最需要的帮助是神通过神的话，就是圣经，来让他慢慢的去认识神。好不好请您谈一下，就您旁观而言，您觉得教会给信介的帮助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虽然我们的经济比较清省，但是还是负担沉重，因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各样各式的开销还是在。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跟他一起读经， 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就跟他读经。
嗯，
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也放松，我们也放松，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那教会的帮忙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让他越来越强壮。
嗯，欣姐，我看到你在这个接受我的访问过程里面常常牵着你的妻子的手，我不太常常看到中国人的丈夫去牵妻子的手。我想谈一谈就是关于你们婚姻方面，您信了神之后，这位神对你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
我可以这么说，神在我的家庭及我个人里面给予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并非靠我们个人去追求，有神来帮助我们，定我们的脚步，知道我们的方向该往哪个地方走。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清楚明白。
你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学到很多神的话，这些神的话都是神给你的帮助，是吗？
是的，人往往靠自己的时候会有很多错误的决定，你的计划总是赶不上神的计划，那何不放开我们的手，让神来带领我们呢？
你们的婚姻过程里面，头几年信介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之后他是基督徒，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当中，您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其实信介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来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台南人，大男人主义可是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这是我必须要肯定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变化是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个爱家的男人，凡事在家里他都愿意帮忙。像从前大男人是不洗衣服的可是他洗衣服还有所有的家事全部都帮忙，因为我们一起分担。
嗯，欣姐，原来你不做，后来为什么会做呢？是神要你去做的吗？
在家里面呢，有一位信主的妻子照顾家庭里面，他都尽心尽力依照神的话语做家庭的每一样工作。我不信主的人，我看在眼里的时候，我当然会慢慢的去学习如何去做家庭里面分工。
嗯，很好。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教会当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但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跨越一个思考的鸿沟是说神的话，因为我会思考说我父亲走的我没有依靠，那我依靠谁？那这生命难道就是说从出生到死这样子一个终了吗？那在圣经里面，除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重担卸给神这样子过生活，那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思考六年。在所有的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神迹，
你思考的心得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个，我要确认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呢？
如果是真的，那我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对我的帮助就很大，因为这一个事迹既然可以做在从神差遣下来的神的儿子的身上，当然我依靠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受同样的帮助。
嗯，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朱信介夫妇他们从台湾到美国来看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 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心快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婴儿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样样都要快，失去的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 把他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他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位航空使命团的飞行员麦克，一年好几次都要在厄瓜多尔的丛林跑道上着陆。他围着这片土地盘旋，向下注视，看到一位年轻人背上背着他的父亲，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在推着空轮椅。正被背在儿子背上的人叫汉伯托。许多年前，一棵倒下的大树把他的腿压瘫痪了，现在他得自己在丛林里推动着轮椅在蛇形的路上行进。如果小径变得太糟糕，儿子就得把他背起来。汉伯托从不抱怨，不知怎么的，我想他的儿子也从没发过牢骚。汉伯托有一项使命，就是帮助将旧约翻译成他的母语，这样他的同胞就可以读到上帝的话语。这就意味着每隔几个月，麦克就要用飞机把汉伯托带到42英里以外的马库马村庄去。航空使命团在那儿有一个行动基地，就在那里，汉伯托正坐在一位传道者旁，他们在费劲儿地把汉伯托的校正稿录入到电脑里面。一些人会看着轮椅里的这个人在想，汉伯托扛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十字架，神应该减轻他的重担，毕竟他在从事着一项崇高的使命。可是汉伯托却说不，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一样，上帝所给的十字架是他用神的思维来理解，用他智慧的工艺来测试过，并用他自己的手来掂量过的。他不会把超过要求一英寸大小一盎司重量的十字架给他所要给的人。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4节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的十字架如何？他在哪些方面对你周围的人有所贡献？上帝怎样通过你使用它来推进他天国的进程的？不管你背负着怎样的十字架，记住，上帝都用他自己的手掂量过、丈量过，不是太沉重，信任他吧。背负着自己十字架的他，知道你的有多重。
有一个女孩子听了一篇讲道词，题目是神还活着吗？这个问题。晚上女孩子睡觉前，她跪在床边祷告说，神啊，求求你了，你别死，因为如果你死了，我们就全完了。哎，女孩子说的没有错啊，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总是看到神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工，但是我们可以信任他。我们无法总是看得出神正在带领我们去哪里做什么， 或者明白他希望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但是我们可以一直信靠神。当我们感到无助绝望的时候，神赐给我们希望，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使得我们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一切的事情。这个应许被记在圣经的新约中，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虽然我们遇到的事情并非全部都是好的，但是神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上做他的工。就像那位女孩子祷告的那一样，要是神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全完了。祝福您，与神同行，向神祷告。
2 years ago, my stepdaughter became pregnant with her first child.
两年前，我先生和他前妻生的女儿阿曼达，怀了她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她才17岁，对美国人来说，做妈妈实在是早了点。阿曼达还算健康，可是她抽烟，所以我们都很担心胎儿。从一得知她怀孕，就开始为她祷告，很害怕孩子会早产或是长得不健全，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非常沉重。阿曼达怀孕4个半月的时候就开始有阵痛，我和先生都迫切地为她和胎儿祷告。接下来2个月，为了保住胎儿，阿曼达进出医院4次。医生用药止住阿曼达的阵痛，但是为了不伤到胎儿，药只能用某一段时间，每一次药一停，阿曼达的阵痛就会再回来。在这段焦灼的日子，我常常想到罗马书第八章28节里面所写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基督徒生活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顺利圆满。后来我了解到，其实基督徒碰到的困难和哀伤并不亚于非基督徒。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心里要有准备，基督徒走的路往往更艰辛。这让人对做基督徒有点心生畏惧。但是好在神会在灾难中赐给我们力量和安慰，而且会帮助我们从中受益。而生活中的困难也确实能够提醒我，要靠自己来主控大局是多么的费力和近乎不可能。我是多需要靠神来看守照顾我和我的家人。我常常很难接受事情是在我控制之外，我缺乏耐心，也不喜欢吃苦，总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难题，或是至少改善一下现状，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所以现在我学着凡事尽力做好我能做的，然后把剩下的交托给神。这并不容易，但是我知道要学着信靠那造我们、爱我们、真正主掌大局的神。阿曼达怀孕7个月的时候，医生说胎儿情况不错，即使提前在那个时候出生，应该也可以存活。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非常的感谢神。但好景不长，在预产期前7个礼拜，阿曼达受到感染，医生马上检查，看感染有没有扩散到子宫。我们再一次殷切的祷告，感谢神，结果是没有。阿曼达在她18岁生日过后4个月，预产期前5个礼拜，生下了她的儿子。我们在候产室等婴儿出生的时候，为胎儿做了最后一个祷告， 求神赐给他健康的身体，神也再次答应了我们的祷告。这个被取名叫做凯摩荣的小孩，出生的时候不到5磅，必须在保育箱里面待好几个礼拜以保持体温。他健康地活了下来，我们觉得神一路都在听我们的祷告。故事到这里该结束了，没想到我们马上又面临了更大的焦虑。凯摩荣生下才4个月，他妈妈艾曼达就惊人地宣布他又怀孕了，而且他已经怀孕4个月。我不确定阿曼达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年轻又无知，我想他不知道一生完孩子马上就可以怀孕。我先生和我还没有完全接受自己做了爷爷奶奶，第二个孙子又要来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能祷告。阿曼达第二次的怀孕和第一次差不多，怀胎第5个月她就开始有阵痛，苦战于是又开始。我发现自己不停地重复箴言里的一句经文，要专心信靠主，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我试着回想神曾经帮我度过的难关，还有他给我的一切恩典跟祝福。当然这些并不能带走我所有的焦虑和害怕，因为我的信心还不够强，但是他确实带给我安慰，也给我力量支撑下去。再一次，神是仁慈的。我们的孙女在哥哥还不到9个月大，她自己预产期前6个礼拜出生了。她的英文名字 Nevaeh 是英文里面天堂那个字 heaven 的倒写。她也健康地活了下来。让我们更欢欣的是，阿曼达在连着2次密集的生产之后，也快速地复原了。毫无疑问的，神用他的大能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不是一次，而是2次。我为此深深的献上感谢。
Hi, this is Charles Caudill,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10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two, leader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领导人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他们都有正面积极的态度。您对生活周遭环境的应对，跟您的状态和领导能力是息息相关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件真人真事记述了一位新娘子和丈夫搬到沙漠居住的故事。因为新娘子从小在树多人多的地方长大，所以觉得沙漠实在偏僻荒凉，而他们的住房更是对新娘子的心情一点帮助也谈不上。那是坐落在美国土著印第安人村落旁边的一个废墟，这些邻居连英语都不懂说。 新娘子常常独自一个人，天天在炙热中等待丈夫回家。有一次，丈夫出远门，她就写信告诉母亲说：“我要回家了。”不久，她在母亲的来信上看到了回答。母亲说：“两个犯人在牢房里瞅着，一位看着地上的泥泞，另一位则见到天上的星星。”这句话使得新娘子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也许她无能改变环境，可是她可以改变自己。她开始和邻居交朋友，向他们学习编织衣服、制作陶器。他花时间认识沙漠，发现其中的大自然美。突然间，他感觉到自己住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而这世界里唯一的变化就是他自己的态度。卓越的领导人都有正面积极的态度。听众朋友，我希望您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Have you seen Jesus my Lord? He's here in plain view. Take a look, open your eyes. He'll show it to you. Have you ever stood at the cross with a man hanging in pain?Seen the look of love in his eyes, then I say, you've seen Jesus my Lord. Have you seen Jesus my Lord? He's here in plain view. Take a look, open your eyes. He'll show it to you. Have you ever stood in the family with the Lord there in your midst? Seen the face of Christ on your brother? Then I say, you've seen Jesus my Lord. Have you seen Jesus my Lord? He's here in plain view. Take a look, open your eyes. He'll show it to you. Have you seen Jesus my Lord? He's here in plain view.Take a look, open your eyes. He'll show it to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
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